我们今天来接续上次约书亚记来看第八章跟第九章。啊，要谈到这个第八章之前，啊，不得不再回顾一下第七章，因为严格来讲，七章跟八章它构成一个完整的架构。我们知道七章的一节到五节，他会谈到说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以及他们被爱城人打败。那这个呢，刚好就是今天八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啊，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指点跟约书亚的安排底下啊，他们打败爱城人。这是前后对照的。那么七章以色列人败战之后，约书亚他跟长老们披麻蒙灰撕裂衣服，在亚威的面前俯伏，直到晚上来求问神。这是七章的六节到九节。那他所这个对应的呢就是这个八章的三节到十三节，也就是约书亚他也是用了两个夜晚的安排准备来对应约书亚在亚威面前的一个俯伏求问。那七章神的一个指示他把以色列人败战的原因是他们当中有人违背了神的命令，取了当媚之物，并且神只是说要怎样来把犯罪的人取出来这是在七章的十节到十五节。那这个呢它是对应八章的一节二节，也就是神他的应许，他的指示要如何去攻城。那他的这样的首尾对称，那中心点呢一般就是指出七章的十六到二十六这一段，也就是犹大支派里头那一位叫做亚干的他因着贪心，他拿了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又取了两百色克勒银子，以及一个金子重五十色克勒。那么在第七章神特别的规定，凡有生命气息的，无论人和牲畜，都要尽多除灭。那么金银铜铁这一些可耐得住火的这一些器皿的话，都要留下来来归给亚威因为这是要入亚威殿的库。但是亚干呢他就是明知故犯所以也造成了八章今天所要说的。为什么八章他的这一场战役跟我们之前谈过的以色列人要攻取约旦河西岸的第一个城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它也是一个大城，比爱城大了许多但是我们知道说在神的指示底下，以祭司他们抬着约柜，还有七个祭司拿七个号，以及带兵器的人走在最前面，以色列人跟在约柜的最后面，六天每一天的早晨绕城一次，那第七天绕城七次，那第七次祭司吹号的时候，众民在约书亚的吩咐底下大声呐喊，那耶利哥城就顺利倒塌了。但是我们今天要来谈到了这个第八章它整个的这个战役就跟耶利哥城的战役就截然的不同。那刚才已经把七章跟八章它主要的一个结构它是跟第七章做前最前面跟最后面一个包夹式的一个架构。那八章就它单独这一章的结构来讲的话它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小段。 也就是说从一节到第十三节啊，他在八章的一节二节是神的一个指示，神他怎样指示呢？神先安慰这个约书亚啊，叫他啊不要害怕啊，因为之前的这种爱城小城竟然能够打败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啊，他们的心就如同水融化啊，所以神他开口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要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啊。那这里谈到一切的兵丁，我们知道在这个第七章啊，啊以色列人这些探子呢，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啊，他们不必全民都上去，只要派个两三千人上去啊，就可以来打胜仗啊。这是第七章那些探子啊刺探军情以后对约书亚的报告啊。但是第八章这里神的一个指示是一切的兵丁啊都要带领上去。那神的一个应许话，神要将爱城的王和他的城啊，爱城里面的这个他的民呢，他的地啊，都要交在以色列人啊，也就是约书亚的手里。那神特别的一个吩咐，你怎样带耶利哥城，那么也要照样来对待爱城。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也就是说一切有生命气息的无论人和牲畜都要完全的把它毁灭啊，不能留下任何的活口。但是底下神的一个指示啊，却是跟这个耶利哥城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在耶利哥城的那个战役里头，金银铜铁这些器皿都要归亚威啊，那牲畜呢跟人都要把它杀灭。但是在这边神他怎样啊规定呢？他说只是城里所夺的这个财物牲畜，你们可以取来为自己作为猎物，你要在这个城后设下伏兵啊。这里一节二节这是神的应许跟他的吩咐，就应许来讲，城跟城民以及这个地啊，都是要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约书亚他要带领一切的兵丁，那这些牲畜呢还有财物呢，他们可以取来作为自己的猎物。那还有一点呢啊，也就是约书亚他要设下伏兵啊，这是跟耶利哥的战役啊是不一样的。那紧接着啊，约书亚他得到了神的一个吩咐以后，他从啊第三节到第十三节呢，从经文里头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约书亚他把神的这个话理解之后啊，他首先呢啊，他就啊汇集了所有的一切兵丁。那从这一切的兵丁里头，约书亚他选了三万的大能勇士在夜间打发他们去，那对这些人说啊，你们要在这个爱城的后面埋伏，那不能够离这个城太远，那每一个人都要准备好，等到说啊，我带领一切的兵丁在爱城前面与他们征战的时候，那我们会啊装作打败仗，从他们的面前来逃跑。那爱城人呢、啊、他们会以为跟第一次战役一样啊，他们就会出城来追赶我们。那等到他们都离开了他们的城以后，那你们这些伏兵呢啊，就要进城去夺城啊，照着神所吩咐的把这个城啊放火焚烧，那这样啊作为一个记号。那这之后呢啊，约书亚他就会带领的这些兵丁啊，他就会掉过头来 啊，来前后夹击，那这是对这三万啊夜间所差遣的胡兵啊他的一个吩咐。那九节到十三节呢啊他是第二次，那约书亚啊他差遣了这一些三万的胡兵去以后啊他就啊住在这个民中啊接近夜晚啊，因为他有分为第一批的先遣部队，那约书亚呢啊他还有第二步的这个步骤。那约书亚清早起来，他把所有的百姓啊都点齐了，那当然这些百姓呢就是啊能够作战的，那约书亚啊他就带领这一些百姓到爱城的前面去。那他们啊来到这个爱城的北边安营，那因为啊约书亚跟这个城之间还隔有一个山谷，那这里第二次谈到说约书亚他挑遣啊他挑了五千人使他们埋伏在这个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啊，就是爱城的西边。那于是啊他安置了这个百姓之后，这个夜晚啊约书亚他进入到山谷之中。那为什么啊这一场战役是打一个小城，那竟然啊从他经文的这个描写上面呢 啊我们看到说啊先有先前的部队三万人啊要到爱城的城后去埋伏，那第二梯次的也就是约书亚他所带领的这一切兵丁来到爱城的前面啊已经安营了，他还要另外在挑选啊五千人要叫他们埋伏在爱城的这个西边，这也让我们啊能够得到一个反响的啊机会，也就是说与敌人的一个征战啊它是瞬息万变的，它没有一定的这种固定模式，也就是说一个大城在神他所确定的一个旨意里头，人凭着信心遵照神所说的，再高的城墙他都会倒塌，但是因着人的违命也造成了本来是啊易如反掌就能够攻取的小城，却让整个以色列动员起来，而且约书亚啊他还要连续的这样的两夜的一个安排啊他的观察，那还要两次特别吩咐说啊要挑选出一个三万一个五千来当做伏兵啊，所以这场战役呢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就不像耶利哥城那一场战役那样啊完全在神的一个奇妙作为底下他们能够彻底制胜，反而这里啊也因着亚干的犯罪啊造成啊他们要这样辛苦的来攻占啊这个爱城。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兵不厌诈啊，在打仗里头只要是能够来得到胜利的话，采取一种啊假装败逃，那设下伏兵又好像是设下诡计一样，但是啊这一些呢啊都不是我们平常啊圣经里头所告诉我们的为人要诚实正直的那样的一种吩咐，作为一个神的一个选民要深切的来了解到经文啊圣经他所说的有他侧重的一面，如果说啊有人他把主耶稣说过的话说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那一句话套到这边的话，那就会产生啊对圣经的一个教导的一个疑惑，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所说的是对于神的事情许愿的事情，对于法庭审判作为见证人，那当然他是要诚实啊据实来陈述， 但是这里是跟啊生死攸关，不是你存啊就是这个啊敌人胜利。在生死交关里头，只要是神他所允许的，那么人呢 他照着神所指示的啊，因为在列王记啊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也就是说在天上神的面前啊也曾经有一个啊灵啊，他称为是一个啊能够叫人陷入迷惑啊，也就是一个撒谎的灵啊。那这个灵呢啊他啊自告奋勇的他啊来到这个北国啊，在不好的亚哈的王啊要引诱他啊上阵去拜王啊。所以啊我们要读圣经的人啊就要去分别圣经啊他所说的他所教导的啊，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啊来啊为自己来找寻这些烦恼。那圣经啊在约书亚记里头，他有时候他会谈到这个啊诡计诡诈啊，就如同之前我们也说过拉合他欺骗耶利哥的王，他那种欺骗啊到底是啊为了自己能够跟以色列人联合，能够为自己来取得一条生命的道路啊，他不得不来背叛他自己的王自己的臣民，因为他深切知道神啊这一位亚威神他的一个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啊。那同样的约书亚他深知道神他的一个吩咐，既然设下伏兵啊，他就理解到神的话啊，他就去做安排。那从啊这个14节到29节呢啊，就是第八章最精彩的一段。当这个清晨的时候，爱城的王啊，他看到以色列人啊在他们的对面啊要与他们征战啊，他就带领爱城的人出来跟他们征战。但是约书亚他这一次啊就故意的来装败啊，他就往旷野的路逃跑。那爱城的王呢啊，他就啊呼叫他的这个整个全民，他们认为说以色列人又跟7章1节5节所说的那样啊是打败仗，所以他们就尽情的这个追赶。但是这样的一个追赶呢啊，不但是爱城的人，连伯特利这个地方的人呢，他们也多出来追赶。那刚好把这个城啊城门大开，而且呢里头啊没有这个兵丁的驻防啊，只留下那一些啊应该不是兵丁的人，那能够打仗的都去追赶。那我们之前也谈到说约书亚他有设下30000啊在城后，那这些伏兵呢啊他们就进城就把城给夺了，那照着神的吩咐就放火来烧城。那当这个大火烟雾弥漫呢啊，那爱城跟他的王跟他的这些追赶的臣民啊回头一看，不得了了，他们的城竟然是失火了。那他们整个民心呢啊就非常的惊恐，就不晓得啊要往哪里逃窜啊，因为他们的后面呢有这个伏兵，那在城的西面呢也有5000的伏兵，那这样啊前后都是以色列人啊，他们真的是无路可逃。那在这个重要的一个时候呢，也就是8章18节，神对约书亚的一个吩咐，把他手中的这个短枪伸出来啊。那这个短枪啊伸出来呢，神怎样说呢啊，我将城交在你手里，那你伸出你手中的这个短枪。约书亚呢啊他就啊照着这样去做，那整个这一场战役呢啊也因着约书亚的这种伸出短枪啊，那爱城里面的人呢啊也就是这些伏兵呢啊他们的一个里应外合啊 就把整个爱城把它攻取啊，放火焚烧。那这样爱城人四次的一个逃窜，以色列人当然就不会放过他们，因为照着神的一个命定，迦南的七族都要被完全毁灭。这种完全毁灭呢，乃在于说他们的恶贯满盈。因为在创世纪那边呢，神对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以后以色列人要到外邦地区，在那边有400年之久，乃是于这个迦南地的这种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那等到日期到了，神他透过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来过约旦河，也就是要把这个约旦河西的迦南地来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个时候，那在迦南地的这个有七大外邦的族群，神的吩咐是要把他们完全的消灭。那或许有人会认为说，那么神怎么是那么样的一个残忍的神，这样的一种疑惑呢？如果我们去对照创世纪，神他不是残忍的神，神他是已经容忍了有世代之久。但是呢在这个迦南的七族里头，真的全部都被消灭了吗？我们看到拉合一家，他们就逃脱了神的这个灭绝的咒诅。那我们等一下在第九章也会谈到这个畸变人他们怎样来逃脱这个神的一个灭绝的咒诅。当我们再回到说，在这一场战役里头，以色列人照着神的一个吩咐也照着神透过约书亚的这个伸出短枪里应外合来攻占爱城，放火焚烧。那么以色列人也持续不断的来追赶，照着神的一个命令吩咐，把爱城所有的这个从男到女他们把他们全部杀灭。那总共统计出来呢共有12000人。但是约书亚呢，他直到把爱城的人都消灭了他才把手中的短枪把它收回来因为这是神特别的一个吩咐。那他们也照着神的吩咐，把爱城里头的这些牲畜财物都取来作为掠物因为在耶利哥城那一场战役他们全部的这个金银铜铁器皿是归给神以色列人不能够为自己来取得掠物。那神在第二场的战役就有这样特别的一个吩咐跟这一种赐福。那以色列人呢，把爱城的王抓来带到约书亚的这个面前。那当然约书亚就把这个王呢，把他处死，把他挂在树上，直到晚上。那到了黄昏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就吩咐人把这个爱城王从树上取下来，把他丢在这个城门口，在尸首上面来堆积一大堆石头，直到今日。那为什么在这边会这样特别的一个记载呢？因为在生命记的21章22节到23节，神有特别吩咐说，人如果犯罪，把他处死要把他挂在这个木头上这个树也就是在这个木头上。那这样的一个作用呢圣经上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但是神又特别的吩咐，不要因着这个尸首他去玷污了神所赐的这一块土地。所以神不容许这个尸首暴露
过了当天，也就是说在黄昏日落的时候，就要把尸首把它取下来，把它埋葬这是神他特别在生命记21章22节23节的这样的一个吩咐。那这里谈到约书亚这样的一个执行，那也是来让我们知道说，约书亚他是凡事遵照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的这个律法他去遵行的。因为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的一个开头就特别的谈到神对约书亚的一个吩咐，要刚强壮胆，要把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律法典章他们去实行，那他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约书亚的面前站立得住。也就是说，约书亚神要让他的名为尊大他能够打败一切迦南地的这些仇敌。那到这里为止也就是神他逐步的照着对约书亚的一个应许，神来成就。那另外一方面也特别的来谈到说，约书亚他怎样照着神所定规的他去实行因为这是必要的一个条件。那8章的30节到35节这一段呢，特别谈到说打败了爱城以后呢约书亚在以巴路的这个山上来为亚威以色列的神逐一座谈。那特别谈到说他用没有动过铁器的这个石头来筑成的，是照着亚威的仆人摩西所吩咐的，因为律法书上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这一段经文呢它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的20章25节这是对于为神筑坛的话如果不是用土来筑土坛，要用石头的话，那这一些石头一定不能够经过铁器的雕凿，一定是要用天然的石头去堆砌。那这里就谈到了约书亚他是照着摩西在出埃及记20章25节的吩咐。那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在这个约书亚所筑的祭坛上来献燔祭跟平安祭。那约书亚在这个地方当着以色列人的面前把摩西所写的律法书抄写在这个石头上。那以色列人呢特别谈到说，无论是本地人寄居的长老、官长、审判官他们都站在这个约柜的两旁，那在抬着亚威约柜祭司的面前，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来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亚威的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那这里实际上他就是在描述生命记27章生命记27章摩西他要去世之前，他特别的吩咐约书亚说，等到他们过了约旦河的那一天当然所指的也就是说他们到达了这个以巴路这个地方的时候，要在这个地方来为亚威筑坛来献祭。那并且呢要让6个支派在这个基利新山，那6个支派在以巴路的这个山，那为以色列人来祝福，来陈明律法书上的祝福跟咒诅的话因为生命记就是这样的一个记载，你遵从亚威的律例典章去遵行，就能够得到福分。那如果相反违背亚威的律法典章的话，那以色列人他们就要在敌人的面前来失败，来逃跑那不但是战败，而且在地上的这种土地的生产人民牲畜种种攸关 的这些祸福，那在生命记都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这边特别的来谈到啊，约书亚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他啊，就是在印证说约书亚他的确已经照了摩西在生命记27章啊所吩咐的。那最后呢，约书亚他又把律法上祝福的话，那把他啊写在石头上，而且在众人的面前。那这边的众人呢，啊，他特别的提出来，啊，无论是全会众、妇女、孩子，以及他们中间寄居的这个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所以我们就啊，确切的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被领出来，当中有许多的闲杂人。那这些闲杂人既然跟着以色列人一起行动，当然他们虽然没有那个可以分配土地的福分，但是他们在基本的一个社会跟宗教的规范底下，他们还是要来聆听亚威的律法，来遵守亚威的这个律例典章。好，那这是整个第八章他谈到了以色列人对爱城的一个攻取，以及对摩西所吩咐律法的一个执行。那我们紧接着就来看这个第九章。第九章它基本上它分为两个小段，也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来谈到说约旦河西的一批人那些诸王从海边从山地平地，这些王呢，他们同心合意的像一个人那样的团结，要来对抗约书亚跟以色列人那紧接着在这样的一批人当中，却有一族人叫做基遍人他们却是害怕他们听到亚威的威名，所以他们想办法用了这种很巧妙的一个计谋来跟以色列人立约这是从三节到十五节。那最后的这个第二小段呢，是从16节到27节，也就是约书亚他跟这些首领他们如何来对待这个基遍人因为既然他们已经跟他们立约了，就不能够照着神先前所定规的要把迦南七族把他们除灭，只能照着新定的这个约来对待他们这是第二小段他所陈述的。那九章的一节跟二节呢它跟八章的一个结构也是很类似八章的一节二节是亚威对约书亚的一个鼓励应许跟对七次行动的一个指示安排。那九章的一节二节刚才已经谈到是约旦河西的这一些诸王他们的一个团结一致是要来跟以色列人作对，是这种事实的抵抗。但是呢九章的重心点在于这个基遍人。基遍人他们一听到这个亚威带领以色列人无论从出埃及到这个过河以来，他们怎样对待耶利哥，对待爱城，他们就害怕了所以他们就设下这个诡计。那其实这个诡计是中文的翻译，在旧约圣经上这个字呢它是一种很灵巧很聪明所以有时候和合本是把它翻作灵敏那这里呢是谈到基遍人他们的一个聪明灵巧，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他们不来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话，那他们的命运就是被完全的除灭，所以他们就假派一些人当成是侍者他们身上所穿所带所拿的都是强调是旧的，穿旧衣服旧的鞋子他们带着旧的这种旧皮带装酒的旧皮带 那驮在这个驴子上，那这些粮食呢，他们也故意拿一些已经变干了、已经发霉的，那假装说啊，已经走了很远的路，那他们啊，来到以色列人驻扎的这个基地，也就是基甲，来啊求见这个约书亚。那在经文里头啊，让我们看到说，在九章里头，他会出现啊，以色列人还有这些首长跟约书亚之间，他们啊对这个基甸人的说话啊，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以色列人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警觉性说，说啊，只怕你是住在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人，那这样的话，我们怎能够跟你立约呢？啊，这是经文上啊以色列人的一个存疑。但是这些基甸人呢，啊，他们采取的是一种低姿态，他们说啊，我们是你们的仆人啊，他对约书亚这样讲。那约书亚啊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那他们就说，仆人是从极远之地啊，因听见亚威的这个名声，以及他在埃及地，以及对于河东啊两个亚摩利王，也就是这个西宏跟啊噩啊所做的这一些事情，他们就害怕了啊，所以啊他们就推说他们这个民中的长老啦，还有一切的居民，就啊委请他们作为使者，要来求和啊，要来订约。那当然这些人呢啊，他们就啊以他们身上所准备的这一些啊旧的啊，无论是鞋啦、衣物啦、粮食啦、啊装酒的这个皮带啦，啊这些都是旧的、破的，那来欺骗啊，欺骗以色列人，欺骗约书亚。他们说他们出门的时候这些都是新的啊，粮食也是热的，但是到现在呢，这些啊都已经穿破、用破了，而且啊剩下来的食物也变干，也都啊长点发霉了。那在九章的十四节啊，他谈到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亚威啊，这是来回应说，以色列人刚开始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存疑，怀疑他们是啊来欺骗他们的，但是呢啊他们只凭这个眼见啊，他们接受他们的这个粮食啊，这些剩下来的这些食物来做检验啊，真的是变干了，是有长霉了啊，所以他们就啊没有求问亚威。那约书亚就跟他们来啊讲和，来跟他们立约。那招了，等到立约完之后啊，过了三天，他们才听到风声说，原来他们就住在他们的附近啊，所以他们就啊起行，来到了基甸人啊所居住的这一个城啊，这里特别谈到说基甸、基非拉、比路，还有基列耶岭。那因为啊首领呢已经跟他们啊来立约，并且在亚威以色列神的面前起过誓了，所以就不能够把他们除灭。那以色列人啊因着这样，就向这个首领来发怨言啊，所以这里啊就有提到了这个啊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反应。但是首领啊对这些群众的一个说话是说，他们已经在亚威以色列人的神面前跟他们立约，而且起誓了，就不能够来害他们，免得啊他们所起誓的这些祸呢啊就降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头上。那首领就对啊群众说，要让这些人活着来为以色列的全会众做劈柴挑水的人啊，但是也就是要让他们活下来。那约书亚啊就把他们召集来啊，那约书亚对他们所说的话啊，就是质疑说啊，为什么来欺骗呢？为什么说你离我们很远？那这样的一个重复记载的目的 乃是要点出即便人对这个约书亚的话啊，也就是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啊，这是整个第九章的一个关键点。即便人他们能够存活下来，乃在于他们的一个态度，他们知道啊，投降做以色列人的仆人强过啊被以色列人杀灭掉啊，所以他们从头到尾他们的姿态就是以仆人来啊自居。那约书亚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啊要不断的来做奴仆，为我们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那为约书亚为什么说他们是受咒诅的呢？啊，这是根据创世纪的第九章二十五节，也就是挪亚他出方舟醉酒以后啊，他被函来啊来告诉说他赤身裸体以后，挪亚对迦南的咒诅。咒诅就是说迦南要做他弟兄仆人的仆人啊，所以约书亚所谓的基甸人受咒诅做仆人啊，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啊历史的背景。那基甸人他也是迦南的后代啊，他们是西魏族啊，是这个迦南的后代子孙，那也契合了啊创世纪九章二十五节挪亚对迦南的一个咒诅的一个应验。但是这里的一个关键点，我们看到约书亚他跟刚才首领所说的话却是不一样。首领是让基甸人来做啊以色列人的奴仆，来为以色列人劈柴挑水，但是约书亚却是把这个基甸人啊来称为说做我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啊。那基甸人他们回答的约书亚，他们也是很啊谦卑的说啊，实在有人告诉你的仆人啊，他把对于亚威的这种声明啊再重复的诉说一遍，而且啊神是把这个地要赐给以色列人，也吩咐以色列人要把这个地上所有的居民都除灭啊，所以不得不为了活命啊，他们要用尽一切的，无论是诡计也好，无论是这种聪明的巧计也好，就是要为自己来求得生存啊。所以他们跟约书亚讲了一句话，我们在你手中，你就看怎么样啊，是对你们是好的，是正确的，那你就来带我们吧。那约书亚啊，他就啊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那在这里第三次来强调说，约书亚让这些基甸人在亚威所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亚威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啊。所以在第九章基甸人他们的一个结局呢啊，本来首领是说为会众来劈柴挑水，但是经过约书亚他的一个啊一个宣判啊，他的一个啊要把他们救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他把他导正到为神的殿为神的坛。那这也啊是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安慰，也就是说神啊他虽然有对这个摩西跟以色列啊跟以色列百姓跟约书亚讲要把迦南驱逐尽多除灭，但是呢在当中啊却是有基甸人因着他们屈服于神的这种名声，那愿意来投降啊，用他们一切的方法啊，就好像喇合一样的那一种欺骗，那不管如何就是为着自己的一个啊生命的延续，他们宁可做亚威的仆人的仆人，也愿意为亚威来服侍啊。那作为一个领导人约书亚啊，他能够善用这个神给他的一个智慧聪明跟权力啊，他不是把这些基甸人只拿来当做自己的一个使用， 做仆人之用，反而他让这些畸变人成为亚威的一个奴仆，来服侍这个亚威有关的这个坛跟殿，也就是劈柴跟挑水，因为他们要献祭，一定要用到柴火，要用到水的这个洗濯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啊，神他真的是处处留有余恩，而这个余恩你能够去获取，那取决于你对亚威的这种啊惧怕跟顺服没有啊。所以今天啊，对于我们身为外邦人，我们也同样的从这个第九章畸变人能够得到神的一个开恩，来啊让我们更加的一个啊清楚明白外邦人他们的得救之路啊到底是怎样啊，如何为自己来取得神的一个惩罚啊跟神的一个惩罚啊。那我啊见证到这里，阿门。